今天经文比较长，好，今天经文比较长啊，民数记20章和21章，一共是2章的内容啊。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啊，我已经其实灵修的时候我已经预告过了啊，你们一定要在主日之前对这些经文都需要有预读啊。我刚才想起来，可能大人读的都少，我要说小孩了，所以以后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的圣经课，我要带孩子们把主日的经文要读一下。20章和21章为什么要把它合在一起来分享信息？因为这2章的内容本身是紧密交错相合在一起的，所以是拆分不开来的，所以必须把它放在一起讲。好，20章、21章这2章一共讲了什么呢？好，听清楚啊，它一共讲了2场葬礼。一条铜蛇，3场征战。好，这3样东西是交错在一起的，所以分不开来。我再讲一遍，20章、21章，从文本结构上来说啊，在启示了什么呢？启示了2场葬礼，一条铜蛇，3场征战。而且它的结构呢是交错在一起的，所以无法把它分开来。好，所以今天呢，希望我们能够有时间，今天可能会讲到时间会长一些，能够把这三部分都讲。好，我们先来看20章开头，正月间啊，也是犹太人的历正月一月间，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在逾越节过后，就是在他们的正月。会幕树立起来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现在又到了正月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正月间？这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40年之后的那个正月。啊，待会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可以判断得出来，这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40年了。我们先来看到，在正月间，以色列的全会众，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加底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熟悉？这地方就是加底斯的叛乱，就是以色列12个探子啊，探子报凶信，以色列全会众犯罪的地方。所以四十年的漂流之后，他们又一次回到了加底斯，然后这时候说米利暗死在那里。米利暗葬在那里，这是第一场葬礼。好，第二场葬礼就是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他们到了一座山叫何尔山，然后到了那里之后，然后神就对摩西和亚伦说，亚伦要在这里死。啊，亚伦要在这里死，因为你们不遵守啊，违背了我的命。这个前面我们会讲，他摩西和亚伦怎么违背啊耶和华的命。所以这时候的亚伦，好，所以呢，神摩西就带着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了何尔山。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要承接圣职，然后亚伦就死在这座山上。好，现在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为什么20章的第一节，这个正月间是已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了？出埃及是40年了，为什么呢？因为翻到民数记33章，翻到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时间比较紧啊，翻到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是详细介绍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2站安站起行的整个的路程，在38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5月初1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年123岁，看到吗？好，所以现在你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在民数记20章，已经这个正月是已经是过去了，实际上准确的数字是离19章过去了38年。在以色列人这一代人，他们被耶和华所弃绝，倒闭旷野，他们倒闭旷野的经过一个字都没有。 这个38年，他们倒闭旷野，经历了很多的悲欢离合、妻离子散，是吧？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大起大伏，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耶和华眼中一无是处。这个38年是没有任何记载的，是空白的。所以直接到20章就到了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这时候的以色列全会众，他们就又回到了加底斯。所以这时候意味着40年的漂流的生活、死亡之旅结束了。为什么？因为神起初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们窥探迦南地40天，所以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又到了40年了，所以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这趟死亡之旅已经结束了。这时候亚伦死了。新的祭司承接圣职，而祭司是以色列全会众当中非常重要的，对吗？因为他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可以来到先借着献祭，活在耶和华面前的祭司是以色列会众和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中保的一个职分，所以新的祭司诞生了，新的旅程开始了，明白吗？新的祭司诞生了，新的旅程开始了，之前40年的那一次。死亡之旅已经结束了，所以这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什么问题呢？耶和华的应许还会实现吗？耶和华什么应许呢？翻到民数记14章啊，如果你前面很熟悉我前面的灵修的内容，你翻都不用翻，你可以马上想到我要讲什么，因为耶和华这时候有一个新的应许，这个新的应许就在以色列百姓在加底斯。叛乱的时候，耶和华就说：“你们必定要倒闭旷野。”但是14章31节，耶和华说：“但是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迦南人所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对吗？”这是耶和华对他们明确的应许。那么现在40年过去了，这批犯罪得罪神的以色列人已经倒闭旷野了，那么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就是这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神会把他们领进迦南吗？神会将他们活活的领进迦南吗？他们会遭遇什么呢？明白吗？所以这个38年，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字来记载，但是在这群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的在过去38年当中，他们亲眼目睹这60万的以色列。百姓数点出来，20岁以上要去打仗的，本来要去进军迦南的，但是就在他们眼前，怎么样？倒闭旷野。所以这一代新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否进迦南呢？他们能否真的是活着进到迦南应许之地呢？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浮现出来。好，所以这个2场葬礼代表着一趟死亡旅途的结束，也代表着一场新的旅程的开始。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文啊，20章，你再次回到20章，所以这两章经文比较难讲，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的结构，它不是个平面的结构，它是个立体的结构。所以呢，你再回到20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时候的第2节，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这时候你心就一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怎么都是似曾什么相似曾认识呢？是不是这批会众已经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水喝，为什么又要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呢？在之前的灵修当中，我不断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感兴趣，你们可以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攻击摩西啊，毁谤摩西的次数，你把它数点一下，一直到摩西死啊，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啊是如何的常常来攻击。摩西攻击亚伦，攻击耶和华所高立的仆人的，然后百姓就向摩西争闹说，说什么呢？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看到吗？我们38年看到我们的弟兄都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我们为什么也要死呢？我们为什么也要死在这样的一个旷野呢？你们为什么要逼我们离开埃及呢？看到吗？在这里有2个为何，看到吗？我讲到哪里，你们要看到经文哪里，知道吗？第4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 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这句话似曾相识吗？之前上一代他们以色列百姓是说什么？你们为何杀死耶和华的百姓？记得吗？我在灵修时候说，他们还声称自己是耶和华的百姓，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藐视、诋毁神。但是他们这里仍然声称自己是耶和华的会众，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因为宗教啊，常常让人以为自己啊，我因为在这个38年，你们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任何的宗教仪式吗？燔祭天天都在献，明白吗？会幕照样云彩升起来，他们就走；云彩停下来，他们就停。所以，经过这38年，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铁定就是耶和华的会众，就如同很多的基督徒，他铁定认为我就是上天堂的。为什么？因为啊，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因为我从小去教会，因为我什么时候受过洗，因为啊，我一不偷，二不抢，明白吗？这些东西都成为了他们身份的一种认同的标签，所以我们是耶和华的会众。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呢？为何要逼着我们出埃及呢？这个地方没有无花果树，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树，又没有水分。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的这一群新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新的一代人，但是他们仍是旧人。啊，其实，在这个20章、21章当中，有一组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叫新和旧。啊，虽然在这个整个20章和21章当中没有这两个字，但这是穿插在20章和21章当中的概念。旧人死了，新人诞生了，但是新的一代他们仍然是旧人。他们仍然要攻击摩西、亚伦，他们仍然要拒绝。好，现在在你如果记灵修笔记，先要记下来第一句话，叫做耶和华的会众，他们自称叫耶和华的会众，但是仍然要拒绝耶和华的带领。我们不要你们来带领我们，你们带领我们进来的是旷野，你们带领我们进来的是这个旷野，没有葡萄树，没有无花果树，没有石榴树，一不毛之地。所以我们要自己带领自己的路，我们自己若带领自己的路，我们要去哪里？回埃及。所以你看到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眼睛仍然是瞎的，他们看到的是旷野的不毛之地，但是他们看不到神要曾经应许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进到牛奶与蜜的迦南之地，他们是看不到的。我在一开始讲民数记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以色列人若他们不悖逆耶和华的命令，旷野并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并不是不毛之地，而是耶和华的蒙福之路，是为进迦南做预备的。但是他们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耶和华的会众拒绝耶和华的带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相矛盾的，明白了吗？耶和华的会众拒绝耶和华的带领，他们当然知道，不是摩西亚伦要逼着他们出埃及，是他们呼求了神，他们列祖呼求了神，神将他们什么带领出埃及的，对吗？所以你会发现这一群新人成长起来，但是他们里面的心仍然是旧的，他们是旧人，他们仍然知道他们的仇敌是谁，就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他们自称叫耶和华的会众是没有用的，你们明白吗？这里面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里死了？直接相对于前两章他们所说的，你们为何要在这旷野杀死耶和华的百姓一样的。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又一幕熟悉的一幕开始了，就是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再次显现。这里的几个动作你看到吗？摩西亚伦离开会众，离开恶人的帐篷。到会幕门口，匍匐在地，荣光显现。然后显现之后呢，耶和华吩咐啊，第七节非常重要。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啊，摩西的杖很熟悉的，OK，摩西的杖是摩西怎么样来带着啊，来进到埃及，带着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旷野。这代表上帝赐给他的权柄，代表耶和华的权柄。”所以你要带拿着这个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 把会众聚集起来，在他们的眼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在他们的面前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叫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好，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你看摩西圣经讲得很清楚，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什么吩咐呢？拿了杖去。然后，摩西、亚伦招聚会众，都到了磐石的前面。这些事情他都照做了。然后，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这个你们。”就是摩西、亚伦，没有第三人，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好，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回看到，我们如果要去理解摩西为什么叫这样做，我们就要回看到出埃及记17章。在出埃及记17章，当以色列百姓第一次出埃及，第一次因着在旷野没有水喝，在寻的旷野，在利非丁安营没有水喝，发怨言的时候，他们也试探耶和华。这时候神就吩咐摩西举起拿着曾经击打河水、击打尼罗河的杖，从以色列百姓们面前走过去，走到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磐石面前，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磐石有水流出，百姓可以喝。所以不是摩西去发明让磐石出水的方式，是曾经耶和华吩咐摩西这样去做的。那么，曾经在出埃及记17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这样去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磐石要被击打，水才能流出来。磐石当然是灵磐石，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以色列百姓要想要有活水江河，想要喝这个磐石，就要被击打。磐石出水，它不是仅仅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而是代表着救赎的工作。从基督要被击打，然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要流出生命的水来喂饱他自己的百姓。所以出埃及记的17章，神要让摩西拿着这个杖，这个杖是曾经审判法老的，曾经审判罪人的，用这个杖不是击打在抱怨的以色列百姓身上，而是击打在河裂的磐石身上，来让这个磐石承受耶和华的审判，然后这个磐石发出水来，这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替代性的救赎。而这一个替代性救赎的原则，在立位记当中，五样赎罪祭啊、赎愆祭、燔祭、平安祭、素祭当中，体现得更加的清楚。好，但是到了这一次，再次来到磐石的跟前。这时候，神吩咐摩西是不是去击打，而是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是出水。那摩西为什么要去击打呢？你们知道吗？从摩西在旷野被呼召，一直到现在，圣经都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摩西都照样行。那为什么到了这里，凡耶和华吩咐的，摩西难道没有听懂耶和华的命令吗？当然听懂了。摩西难道没有忠心吗？当然有忠心。摩西难道不愿意顺服吗？摩西也愿意顺服，但是摩西在这里被试探胜过。他被什么样的试探胜过呢？就是所以要你要理解呢，摩西的心情呢，摩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要理解摩西所说的话，就是摩西来到磐石面前的时候，摩西对着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说什么？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摩西是反问：“难道是我为你们让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吗？”不是的，是耶和华让你们从 从水从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的。但是很明显，摩西的这句话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带着一种强烈的对这群会众的屡次的背叛。已经38年过去了，旷野已经倒闭了整整60万人了，他们仍然这样子屡次的背叛的什么不喜悦啊？这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之前在灵修时候跟你们讲过的，摩西的这样一种情绪一直在他的心里面。因为摩西他也是人，在这里他就被这样的一个试探所胜过。什么的试探所胜过呢？就是他比耶和华更有怒气，懂没？就他比耶和华更生气。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在20章，他们说我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带领我啊，离开，逼着我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神有没有生气？荣光发作的时候，神有没有生气？没有生气。神没有说立马把这些人在我眼前消失灭绝，神没有，神反而让摩西解决他们水的问题，明白吗？神反而让摩西去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我们看到生气的是摩西，不是耶和华，明白吗？摩西非常的生气，摩西在这里给这群百姓一个定义，叫做你们这些背叛的人。背叛谁？背叛耶和华，同时也背叛了我，背叛了我在这四十年当中在旷野对你们的带领。所以摩西是在一种强烈的情绪当中拿起杖来去击打磐石，而且还击打2次。那么这件事情不仅是摩西不信耶和华，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耶和华为圣。而且刚才在这一章的24节讲到亚伦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你们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什么呢？这里就看到摩西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刚才讲的第一点叫耶和华的会众拒绝耶和华的带领，这里呢就叫耶和华的仆人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些都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你是耶和华的会众，你就应该跟从耶和华的带领；如果你是耶和华的仆人，你就应该无条件的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但是摩西在这里明显不愿意，他被自己的怒气所胜过，他被自以为义的那个公义所胜过，明白吗？而这件事情却是有巨大的属灵含义的，因为磐石是基督的预表。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不是临到要喝水，都是需要磐石出水的。因为在21章，我们很明显看得到，以色列人曾经是有井的，神是会招聚他们，把他们带到井边，水会涌上来的。磐石出水是特例啊。很多时候，你们头脑当中有一幅画，画面曾经有很多慕道友问过我说，那个磐石是不是在以色列旷野是跟着，好像会动的，跟着以色列人走的？不是的。磐石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的，是到了这个地方，神就让以色列人借着这个磐石来发出水来。所以这个磐石是一个预表，它代表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当这个杖去审判基督，基督代替以色列百姓，代替他的神的百姓，一次献上畏罪，献上为祭，是怎么就这样成？耶和华、耶稣基督是一次承担我们众人的罪孽，一次被击打，是就叫成。他不需要被击打2次，耶稣基督不需要再次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这里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非常严重。所以摩西其实在这里，他从属灵上他所犯的罪是非常严重的。他不是简简单单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好，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很清楚，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好，然后我们再来看21章。所以我要跳过，因为它是个穿插的结构。然后你翻到21章第4节，这时候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的那条路上面走，但是因为以东人不让他们过。他们要绕远路，甚是烦躁，就开始怨毒神和摩西。这时候，他们的百姓们的怨言是什么呢？非常 请你们要 focus 在21章的第五节，他们就愿读神和摩西说。这里明确不是仅仅愿读摩西，而是愿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而死在旷野呢？是不是啊？这句话他们讲了很多遍了，是不是？啰啰嗦了很多遍了。但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个地方没有粮。"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这地方有没有粮？当然有，玛拿就是粮。他说："这个地方没有粮，没有水。"刚才有没有水？当然会有水，井里也有水，磐石里也有水。以色列人40年在这个旷野当中倒闭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没有一个人是渴死的，知道吗？绝对不会因为这种原因死，明白吗？他们都是因着耶和华的愤怒审判而死在旷野倒闭旷野的，但不是饿死，也不是渴死的。旷野是有粮，也是有水的。最关键，他们要发表的核心的一句话叫做"我们的心"啊，还不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从里到外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个中文翻译的错误。这里是一个中文翻译的错谬的，所以你读不出来，你会很容易把中国人的思维套在里面，说因为他们40年吃一样的食物，当然会生厌，就生理当然会生厌，口中寡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应该说我们的口已经很厌恶吃这样的食物了，能不能变点花样？能不能至少把玛拿变成煎的、炸的，是不是？变成麻花状，撒点芝麻。明白意思吗？包点馅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们的口中变得寡淡了，不是这个，他们觉得这个食物不好吃了啊，因为这里中文翻译错一个重要的词，叫做淡薄。好，时间关系，你们课后自己去查，微读圣经。好，这个词在旧约只有在这个地方用，唯一的用的啊，没有在任何地方用过。这个词中文翻译成淡薄是翻译错误，这个词正确的翻译就是 useless，无用的，没有用的。我们的心厌恶了这没有用的食物。先不说这个食物有没有用，他们40年就是靠这个食物提供的营养，他们才能活的。当他们心里面厌恶，我心里面非常厌恶这个无用的食物，这个无用这个词 useless，无用就是我讨厌到我希望我觉得这个食物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刚才说了，先不说他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个食物提供的营养的，玛纳肯定是有营养的，对不对？不然他们早就饿死了。但是这里为什么是极其重要的呢？因为这个食物不是普通的食物。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应该你熟悉圣经，我之前讲过很多遍了。应该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应该是花至少两三次以上的灵修分享。约翰福音第六章是非常重要的。好，约翰福音第六章32，约翰福音第六章31节吧啊，约翰福音第六章31节，犹太人对耶稣基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然后耶稣回答这段话的耶稣回答就是给玛拿下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玛拿？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40年都吃玛拿不换花样？你们会觉得神是不是不会烹饪啊？我来教教你，是不是？这个神果然是西方的神，不是中国人的神，是不是？不是的，为什么他必须40年吃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的食物。再讲一遍，为什么？因为这是唯一的食物。耶稣基督说，3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把它圈出来，真粮赐给你们的。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早中晚3顿都是吃玛拿，下午茶也是玛拿配玛拿？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因为这是唯一的真粮，懂了没有？这是唯一的，这是真粮。这个真粮这个词跟是跟什么相对应的呢？是跟上面6章27节那个必坏的食物相对应的。什么是必坏的食物呢？中国八大菜系，满汉全席，那叫必坏的食物。什么是真粮？天天天上降下来的玛拿，那是真粮。因为神的粮就是真粮，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耶稣基督说，这才是真粮，它的用处是什么？赐生命给世人。但是你们说什么？我的心厌恶这无用的食物，懂没？所以以色列人他根本不是所犯的罪，他们是嘴巴刁了、挑食了，不是，而是他们。拒绝什么生命，厌弃生命，不要从耶和华那里所赐下来的生命。所以玛拿啊，约翰福音6章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在约翰福音当中，它有三个重要的层层递进的概念，第一个叫做。必朽坏的食物，就是你所吃喝的世上的所有的东西，这些都是必朽坏的。第二叫做真粮，玛拿，天上降下来的。第三是耶稣基督说，我才是那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明白吗？玛拿是那生命粮的预表，吃了玛拿仍然会死，但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必定不死，清楚吗？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以色列人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是他们厌恶从天上要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就是厌恶耶稣基督。所以，凡是你们要问旧约的上帝的百姓是怎么得救的，唯一的方式是吃喝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旧约和新约的得救的方式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旧约和新约被弃绝的人也都是因着弃绝耶稣基督而被弃绝，明白吗？听清楚吗？这是圣经基本的原则。上帝不是有个 A 计划，原来让亚当做王，亚当失败了，让亚伯拉罕做王，亚伯拉罕杀雅各，让以色列人失败，然后再差遣耶稣基督来，根本不是。所有的上帝的百姓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的，都是因着信靠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得救的。而所有被弃绝，都是因为弃绝基督而被弃绝的。所以他们的心。所以这里用的非常好，不是他们的口，而是他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的灵魂厌恶耶稣基督，他们不要从上帝耶和华那里来的生命。当你去传讲福音，你跟他说，我们要赐你信靠耶稣基督就得生命，他根本不能理解，世人根本不能理解，因为他们的心是瞎，心是死的，眼是瞎的。我难道不是活着的吗？但你跟他说你是个死人，他要打你耳光，是吗？明白吗？因为呢，他们的心厌恶那个所赐给他们生命的主，当他们厌恶赐给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就弃绝生命，只配死亡。所以第六节，于是啊，第六节到第九节非常重要，是今天讲到的核心。今天讲到会时间比较长，现在10:08，今天估计还要再讲至少25分钟啊。好，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人。耶和华让一条火蛇啊，这个翻译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蛇，这个用的词跟创世纪伊甸园里的蛇是一模一样的。耶和华使一条火蛇进入到百姓们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了，有罪了。”好，把这个划好划出来，有罪了。这是以色列人非常少有的承认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是罪。我们什么是罪呢？我们愿读了耶和华和你，所以这件事情是有罪了。所以现在蛇进来咬我们了。 所以现在求你祷告耶和华，叫那些蛇离开我们，把它划出来，叫那些蛇祷告祈求什么呢？叫那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他们祷告。摩西为他们祷告之后，蛇离开他们了吗？没有，蛇没有离开他们，反而神让摩西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这个绝对不可能一秒钟就制造出来，对不对？要不要时间？要这个时间，以色列人干嘛？仍然被蛇咬，懂没？然后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好，所以你会看到前面你很容易理解，神差遣火蛇进入以色列百姓当中，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死亡就再次来临。他在前面讲的死亡之旅，因着米甸从米甸和亚伦的死亡，这个死亡之旅可能结束了。耶和华真的会兑现他的承诺，带领这群倒闭旷野的以色列百姓的儿女们活活的进到迦南地吗？但是我们前面看到，他们人虽然是新人，但是心仍然是旧的。他们从里到外仍然是攻击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的，所以火蛇进入，死亡来临。但是一望铜蛇就必得活。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你知道奇怪在哪里吗？因为圣经从一开始，包括现在，仍然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会认为蛇、龙都是撒旦的象征，是不是？对吗？到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仍然会认为龙啊、蛇啊，它是撒旦的象征。那么为什么你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你也可以想到，曾经在伊甸园当中，撒旦也操纵一条蛇进到伊甸园当中，是不是？蛇在伊甸园的时候听撒旦的话，在这里蛇听谁的话？耶和华的话，看到吗？你同样的蛇，它可以被撒旦所缚，这个蛇也可以被耶和华所用，是不是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是，以色列人他们祷告祈求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祷告的祈求是我们有罪了，要让这个蛇离开我们。你们认为以色列人真的悔改了吗？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是真的悔改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呢？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假的悔改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什么特征？假的悔改总是想要逃避罪的结果。再讲一遍，假的悔改总是想要逃避罪的结果。他们没有真的悔改，他们心也没有打开来，他们没有认识到，记住这句话很重要，让他们死的不是蛇，而是罪。再讲一遍，让罪人死的不是癌症，不是交通事故，不是战争，不是瘟疫，而是罪。之前不是跟你们讲吗？从属灵的根本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真正的杀死。除了被耶和华灭亡，所以他们祈求的是蛇要离开，他们以为蛇是那个为他们最大的威胁，他们不明白他们是被罪所辖制，他们的心与他们的爸爸一样，都是被罪所辖制，所以从里面涌出来的就是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的抵挡和仇视。好，然后神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他没有让蛇离开，反而让他们望另外一条蛇，对不对？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在他们心里一定是对这个蛇是杯弓蛇影，非常的害怕。你们去想象一下，你们很多的人都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真的蛇的，你们去想象，在你家的周围，现在很多的蛇向你进攻，你什么反应？
你到处逃，到处逃到没有蛇的地方，是不是？你想要到处逃，逃到哪个地方没有蛇，我就安全了。现在突然摩西下达一条命令说，凡是被蛇咬的都要望一条蛇。你为什么不让我望一只老鹰都好一点，是不是？老鹰是来抓蛇的，是不是？为什么还要让我望一条蛇？而且这条蛇做的跟你现在就来攻击的那个火蛇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很简单，同样一条蛇，耶和华把它作为了审判以色列百姓的工具，也同样把它作为了救赎的象征。所以这一段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只明白我们现在快要死了，所以我们要望这条蛇了，一望就必得活了。当有第一个人望了之后，他就活了，第二个人就马上就会望，他们也会活。这时候死亡就被止住了。以色列人明在这里所明白的，只是这条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救了我现在的命。所以，我们仍然要来看耶稣基督对这段话的解释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因为圣经是上帝无谬无误的话语，所以凡是重要的内容，绝对不可能产生错误的理解。就是凡是基要真理，圣经一定是多次多方的小于我们，用不同的话语做印证，它不可能引起理解上的偏差。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读不懂这里，你不可能读不懂。你读民数记21章读到这里，你读不懂，那耶稣基督给你做解释，你就不可能读不懂，明白吗？所以当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说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如果仅仅是旧约，你不明白为什么撒旦操纵一条蛇，现在耶和华要操纵蛇来咬我们，为什么摩西要做一条蛇，摩西都不明白。明白？不要说以色列百姓不明白，摩西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做一条蛇，而且要把它挂在杆子上，而不是贴在胸前呢？啊，挂个标牌，每个人挂在脖子上护身符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它挂在杆子上呢？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挂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一模一样，这就叫做预表，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相似点。而这个相似点在哪里呢？叫做被举起来。所以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凡信靠他的就得永生。好，我们先来看，你们知道什么叫举起来？耶稣就在这里讲了什么？人子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我在约翰福音第3章应该也都灵修过的啊。这里的举起来，双重含义，既代表着耶稣基督也要被高高的挂在木头上，也要被高高的挂在木头上示众。但是如果这里仅仅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高高的挂起来，它可以用挂。而不应该用这个词举起来，所以这里呢，不仅仅代表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咒诅，而且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要被父升为至高，得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你要仰望的是谁？不要再傻乎乎的参加什么去以色列的什么这种旅游，哇！到了以色列说我要去寻找，意思就是说在哪里死的呢？骷髅山在哪里呢？意思说在哪里埋葬的坟墓在哪里？意思说既不在骷髅山，又不在坟墓，他如今高高的坐在天父的右边，已经得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在以色列找不到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找不到耶稣基督，他在哪里？在他的国中掌权。所以这里的耶稣基督要被举起来，代表着他的死，也代表着他的复活，代表着他被天父高高举为至高，要得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唯有这样仰望他的望，就是信他。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被蛇咬了，他们要相信摩西所说的，他们才能去看那一眼让他们恐怖至极做噩梦的蛇。 而凡相信的就必得救。在这里，他们是在这场被蛇咬的死亡之旅当中得以逃脱。但意思就是说，凡信靠他的都要得永生。好，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吗？二十章、二十一章这两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对关键词叫救和兴。这是一群新人，但他们做的是和旧人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耶和华在这里做了一件新事，耶和华在这里做了一件新事，这件事情跟前面做的完全不同。在前面，在这群以色列百姓的父亲辈犯罪的时候，神都是击打审判，但是在这里，神给他们一条出路，神给了他们开了一条出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什么路？仰望同蛇。你看，在这里第八节和第九节反复两次讲了这个关键词，叫做什么？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这个三个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凡被蛇咬的，你知道在当时的处境当中是什么吗？就是必死无疑。凡被蛇咬的，就即是死人了，明白吗？就如同今天你看到一个人得了一个100%致死的传染病，当他说我检测出来得了之后，你就看他就像看个死人了。这就是死人，死人遗忘这蛇就活了，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刚才诗歌当中所说的奇妙的能力，荣耀的大能力。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在第三方面，我还有时间讲。好，我稍微讲一下三场征战。好，所以你来看到20章和21章，他讲了三场的征战啊。第一场征战是对以东人的。这我稍微讲一下，我可以用灵修时间再做些补充。第一场征战是对以东人的，摩西从加勒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人，他们想要从以东人的地方过，明白吗？而且我们不喝你的水啊，不吃你的食物，怎么样？要从你那里过，但是以东人不允许啊，看到吗？二十节，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十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啊，这个强硬的手翻译的也不好，这里直译就叫。强大的军队，现在的新国际版翻译就是强大的军队。以东王不仅不允许他们经过，而且派出军队，强大的军队要来打败他们，所以用强大的军队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只得转回。你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转回吗？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和以东人硬碰硬，知道吗？因为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因为在生命记讲的非常清楚，以后讲生命记要把它扩在一起讲，因为神跟以色列人说，我不会把我所赐给以东人的地给你们，那是我赐给以东人的地，所以我不会把赐给以东人的地给你们，而不是因为兄弟你们就不能去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不会把赐给以东人的地给你们，那是我给以东人的，我也不会把赐给摩押人的地给你们，那是我给摩押人的。我也不会把赐给亚摩人的地给你们，我只会将迦南地赐给你们，因为那是给你们的，所以要让他们转回。好，这是第一场征战，我讲的稍微快点。第二场征战21章，这三场征战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时候呢，他们要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叫亚拉德王。亚拉德王是谁？是迦南人，是住在南地的迦南族的人。而以色列人呢，并不是要从亚拉德王的地界上过，只是亚拉德王听到以色列人来，他是主动跟以色列人出战，绑架了他们几个人，看到吗？这是不一样的，是迦南人，迦南的这个人亚拉德王也是一个族的王，迦南某一族的王，他主动攻击以色列人。然后这时候第二节，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就起誓说，你若将这个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好，这句话你看看以前的他们的爸爸们有没有讲过啊？ 你看以前他们的父辈进迦南地，看十二个探子看到之后回来就说我们逃吧，我们回埃及吧，是吧？这些人都比我们强。但是现在这群新人呢，他们向耶和华起了一个愿，说你若将他们交在我的手中，我必将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因为知道迦南人就是神要灭绝的，所以神就将亚拉德王他们交在他们的手中。这是第二场征战啊，第三场征战。第三场征战很重要啊，以后我会再做点补充。第三场征战，他们要经过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好，亚摩利人最早出现在哪里，知道吗？亚摩利人最早出现在哪里？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当神让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来立约，跟亚伯拉罕讲的非常清楚，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埃及400年，为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亚摩利人是谁？迦南七族的代表。亚摩利人，我再讲一遍，亚摩利人是韩的儿子迦南的子孙，是迦南七族的代表。现在以色列人也想要经过亚摩利的王西宏的地，西宏同样不让他们走，同样不让他们走。然后这时候以色列人就与他们征战，并且得了他的诚意，灭绝了他的人。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时候主动跟他们征战？因为这时候民数记没有讲，申命记里面就讲了，是耶和华吩咐他们出战。耶和华说：“我已经将亚摩利王同西宏的诚意和他的百姓全部交在你们手中。”然后到后面，他们同样战胜巴山王噩啊。他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战胜亚摩利王西宏和战胜巴山王噩这两个王，这个这一场我把它奉成一场征战，因为圣经常常是一起说的。这你们去可以去搜索一下，在诗篇有多少次称颂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开始，真正的为主征战的第一程，真正的大规模的为主征战的第一程。在这场征战当中有三大特征，第一，对象是谁？迦南人。第二，以色列人凭什么赢？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第三，结果是什么样？一个不留，全部杀光。这三个要素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这场战争那么重要？因为这三大要素满足就是上帝的心意。只是以色列人后面进了约书亚带领进了迦南地之后，很多时候常常偷工减料，要么留下活口。要么胆小怕事，不敢进行进攻；要么随己意，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好，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我稍微讲得快一点。好，现在回过来，二十章和21章，给你们做一个总结。二十章和二十一章做一个总结。民数记20章和21章，我刚才讲了两场葬礼，一条铜蛇，三场征战，两场葬礼。的核心主题词是什么？死亡。用米利暗和亚伦的死亡来作为以色列人这场死亡之旅的结束。一条铜蛇是耶和华做了一场新事。面对同样背逆他，同样藐视他，同样攻击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百姓，神开了一条新路。什么新路？做了一件新事，如同他让大贪亚比兰活活的被坠落阴间，那件新事一样，做了件新事，救赎的新事，就是让他们凡被蛇咬的，遗忘那铜蛇，就必得。第三场征战，所以两场葬礼的主题词是死亡，一条铜蛇的主题词是生命，三场征战的主题词是得胜。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由这三个主题词串联起来：死亡、
得生啊，得到生命，然后就是要得胜征战。这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这是神对你的怜悯，这也是耶和华对他百姓的带领。好，后面的部分我在灵修时候会再做补充，在星期二的灵修时候会再做些补充和应用上的分享。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